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浅论神的存在。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23集中的两个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小小舞蹈班》，神奇故事多。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 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张光杰被绑架，孝心儿媳遭绑架，九旬婆婆实名控告施害者，贵州、重庆、河北三名法院、检察院高官遭曝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张光杰女士在2022年9月9日被荆门市月亮湖分局下辖的白庙派出所非法抓捕，家中80多岁的老母亲孤独度过本应阖家团圆的中秋节。张光杰50多岁，家住湖北省荆门市石化总厂，2022年9月9日一大早，一伙人以伪装欺骗方式敲门，骗开了张光杰家的门。这伙人没有任何合法证件，就到处翻箱倒柜的抄家，最后找到了一顶帽子，就把张光杰强行带走了。是荆门市月亮湖分局下辖的白庙派出所实施的绑架。当天下午，他们又去张光杰家抄家。张光杰的老母亲都8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利索，平时全靠张光杰照顾生活起居。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张光杰曾经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两次，共计7年，还多次被关押在洗脑班等处遭受迫害。这些年来，他们母女俩相依为命，艰难地生活在一起，承受了太多的担惊受怕、悲欢离合、艰难苦涩。现在张光杰又被非法关押，老母亲无人照顾，还要为女儿担惊受怕。张光杰被绑架的第二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是万家团聚欢庆中秋的好日子。可是在中国大陆，中共还在疯狂地镇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不分时间地点地迫害着这群最善良的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法轮功学员崔冰女士遭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已近一个月，她91岁的婆婆近日实名控告打鱼山蓟屯派出所所长，要求依法追究其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非法拘禁、非法搜查、诬告陷害等罪责，要求无罪释放儿媳妇崔冰。2022年4月7日晚，崔冰和其他两位法轮功学员在南票区高桥镇田屯附近发放真相资料，告诉人们怎样能躲过这场大瘟疫，不料遭到不明真相的人恶告， 被高桥派出所、纪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后来因为疫情管控的问题，警察于4月8日将他们放回。但经过四个月的密谋后，2022年8月19日早上5点，崔兵再次被突然闯入家中的打鱼山纪屯派出所的四五名警察绑架。崔兵的婆婆袁桂兰91岁高龄，一直都是靠儿媳崔兵悉心照顾，尤其是老人在2021年新年前几天摔了一跤，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崔兵给老人洗衣服、洗澡、收拾大便。老人曾说，我摊上了一个学法轮功的儿媳，是我哪辈子积了大德了。面对儿媳崔兵遭绑架、关押，可能面临司法迫害的境况，袁桂兰老人于2022年9月2日向12337部门，9月5日向12389部门正式控告打鱼山纪屯派出所所长华政委，要求依法追究华政委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搜查罪、诬告陷害罪的刑事责任，并请求依法对被控告人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办案机关将控告人的儿媳妇崔兵无罪释放。据明慧网消息统计，中共所谓的法官、检察官知法犯法，丧失了基本的公正与道义准则，运用违法的操作，致使以真善忍为准则、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遭受多年的巨大磨难，有的甚至在酷刑折磨中失去生命。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现了解到又有三名法院、检察院高官遭恶报落马。唐红，原贵阳中院院长、贵州省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2022年4月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唐红在贵阳市任职期内，贵阳市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的有数人，而作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唐红对此负有重大责任。张小川，原重庆市高级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据2022年3月2日消息，他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张小川在任重庆市永川市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及党组书记、院长和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及院长期间，其辖区内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作为法院主要领导人，张小川罪责难逃。杨浩，原河北省沧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据2021年10月14日消息，他因违法违纪行为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后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杨浩所在检察院与相关法院沆瀣一气，积极追随迫害政策，非法拼凑虚假证据，构陷起诉，误判法轮功学员，致使当地多名学员遭受磨难。杨浩作为检察院主要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好人的法官、检察官因违法违纪遭到处罚，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波兰民众称赞游行带着真善忍的美好信息，纽约州博览会法轮功展位传福音，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0日，来自欧洲35个国家、上千名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游行活动，向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欢庆四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路线从步行街五街口广场出发，途经华沙繁华地带，从华沙大学和波兰总统府前路过，最后抵达著名的、最古老的贸易街道克拉科夫郊区街。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人们纷纷接过学员地上的真相资料，不少人还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很多人很欣赏法轮功，认同真善忍的理念，有些还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建筑师瑞玛女士为了观看法轮功学员游行，推掉了原定计划。她说，游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积极正面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些学员很清晰地讲述了真相，这是个令人鼓舞的意外惊喜。她告诉记者，因为这项活动非常吸引人，我甚至推掉了原定的计划，因为这儿太有意义了。说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3年来不允许人们信仰真善忍，瑞玛说，我感到很吃惊，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他说，我觉得这些人都很正，他们在做好事，不应该受迫害，不能这样下去了。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4日到9月5日，纽约州一年一度的大型博览会在纽约上州雪城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前来设立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一位美国印第安人女士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她说在偶然的机缘中知道了法轮功，但却一直没机会进一步了解。学员给她讲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包括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说他要学练法轮功，并当场购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英文版的转法轮和法轮功。有一对年轻夫妇告诉学员，他们已经在网上学练几个月了，还有一个是21年前修炼过，后来因迫害出国在海外，见到学员们很高兴，说终于找到你们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83万。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浅论神的存在。
请听时事评论，浅论神的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日。神真的存在吗？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寻仙问道，探寻着神的足迹。那么，神究竟在哪里？其实，神存在于人的性中。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信神。联合国曾经调查最近300年间的300位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神，结果发现信神者比例高达90%，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巨人。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讲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还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但牛顿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也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当《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唯有出自于全能的上帝之手。
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有人曾问爱因斯坦，世界上有没有神？爱因斯坦指着桌上放的咖啡水果说，小如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你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个星球均按一定轨迹运行无间，安排这种运行力量的即是神。现代生活中，神迹也在人间不断涌现。1997年，优昙婆罗花在韩国开放的消息首次在韩国媒体得以报道，随后优昙婆罗花的开放又相继发生在韩国更多的地方。此后，日本、台湾、泰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美国各州、加拿大、欧洲、中国大陆等等，都相继发现了圣洁的优昙婆罗花的开放。据佛经《慧灵音译》中记载，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法华文句中也有记载，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释迦牟尼佛曾说过，在优昙婆罗花开始，转轮圣王会下世，传佛法救度世人。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城东闽江、青衣江以及大渡河这三江汇合处，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乐山大佛曾四次闭眼流泪。第一次是在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当时江面上漂浮了很多饿死的尸体。大佛闭眼的照片如今还保存于乐山陈列馆。第二次佛像流泪是在1963年，当局不信神，曾动用了4000万元对佛像进行清洗，还是没能抹去大佛像眼角的泪痕。第三次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由于缺乏预报，导致约65万百姓死亡，大佛面露怒色，闭眼流泪。第四次是在1994年6月7日，乐山大佛先哭后笑，当时一位高人与他的弟子登岸，恰巧看到这一奇景。弟子问，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而又微笑呢？高人回答，大佛在为世人担忧，世人不知道敬佛，大佛微笑，那是因为人类回归传统，生命还有希望。众所周知，自2007年以来，美国神韵演出风靡全球，15年间，看过神韵晚会的人普遍表示，整台节目充满积极向上，透出慈悲的力量，尤其每年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好像是神在给人展示天机。2011年，神韵最后一幕是大海啸来临，冲倒高楼大厦，随后，日本外海的地震引发高达40米的海啸，场景与神韵演出惊人的类似。2012年神韵最后一幕，小行星直奔地球撞来，佛挥手把小行星推到空中爆炸，碎片向四处散开。2013年年初，巨大的陨石在即将撞向地球的最后一刻，在俄罗斯上空被不明物击碎后散落于地，紧随其后，一颗直冲地球的小行星也在超自然力量作用下改变运行轨迹，与地球擦边而过。2022年神韵晚会最后一幕，天降神火，人间化成一片火海，无数建筑在大火中倒塌。而与往年不同的是，待大火渐渐熄灭之后，创世主现身，天清体透。在各种政教与正统的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悟。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红眼石狮的故事。相传宋朝年间，地藏王菩萨看到一个村子会遭到大洪水的灭顶之灾，心怀慈悲的菩萨想挽救有善心的人，化作乞丐到村里要饭。然而很多人都嫌弃他，走到村口时发现了一个老太太正在给佛上香， 就走上前去讨饭。老太太为难地说，我就这一碗饭了，给你半碗吧，留下这半碗还得给佛上供。菩萨一看老太太对佛真的虔诚，心地善良，就给她显了神像。临行时指着村口的一对石狮子说，老人家，你什么时候看见这对狮子的眼睛红了，就是要发大水了，你赶快往山上跑，保你平安。说完菩萨便离开了村子。善心的老婆婆赶紧把菩萨的话讲给村里的每一个人听，但大家都嘲笑她愚昧无知。一天，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想了一个坏主意，他们想拿老太太开玩笑，便用红颜料把狮子的眼睛染红。老婆婆一看狮子的眼睛红了，就焦急地向乡亲们大喊，快跑啊，要发大水了。几个年轻人看到老婆婆上当，都笑得直不起腰。老婆婆还是不停地喊，最后只有少数乡亲听信了她。当他们刚跑到山上时，大洪水从天而降，顷刻吞没了整个村庄。2004年当南亚大海啸发生的时候，那个在海啸前告诉人们有危险快跑的土著人，谁能说他不是红眼石狮故事中老婆婆的再现呢？如今战天斗地的中共走向灭亡之际，法轮功学员们不顾个人安危，持之以恒传递真相，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又如何不是红眼石狮故事中老婆婆的现代翻版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的评论文章《浅论神的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地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 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要与您分享的是第23集中的两个故事。一、恶性血液病在修炼中不翼而飞。二、退休医生练功后排尽了双肾多个结石。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恶性血液病在修炼中不翼而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4月12日。20年前，我有近半年低烧不退，像感冒一样周身难受，影响工作和生活，整天往医院里跑。后来检查血液发现白血球比正常人高3倍多，持续检查仍然很高，吃消炎药退烧药也不管用，转了几家医院才弄明白是患了血液病。在医院做了骨髓穿刺检查，结果是骨髓增生活跃，后来大夫说这是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经多方了解才知道这是恶性骨髓瘤性质的血液病。我当时的血小板、红血球、白血球均比正常人的最高指标高出1至3倍，甚至10倍，而淋巴液又比正常人少了2/3，血很稠，手指扎针挤不出血来，勉强挤出一点，未等是片涂匀就干了。这种病使我整天烦躁，周身没劲，出虚汗，做噩梦，牙龈出血，脸如铁板颜色，指甲根发紫，心绞痛，见风就感冒，头发像枯草，又干又黄，视力减退，看东西费劲，检查眼底血管扩张。我住进了医院，在病房接触的病人多，他们都关心病，谈病，越谈情绪越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两段化疗下来，这个人就蔫了，脸无血色，毫无食欲，失去了活力。血液病人住进医院容易，走出医院不易。我看到这种情况，坚决要求出院， 回家自己调理，但仍摆脱不了常去医院门诊、化验、取药。每次去医院看指标都担惊受怕，医生说这是一种进行性疾病，只能发展，不能治愈，一旦指标失控，会有生命危险。每次门诊医生都叮嘱要增加药量，吃的药、中药、西药都带有毒性，吃多了药，周身无力、腹泻、没食欲，副作用大，吃久了会使骨髓纤维化，失去造血功能。后来我听说练气功没有副作用，还能增强抵抗力，有人得癌症练功练好了，于是我在跑医院的同时增加了练气功。多年来我尝试了各种气功门派，总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最好功法，先后练了十几种，虽然身体有所好转，但仍然摆脱不了血液病的纠缠。经人介绍，我1995年开始练法轮功，一走进法轮功的练功场就感到这个功法好，学功不要钱，老公有说话和气，对人耐心，交谈中也了解到不少人曾练过别的气功，但一练这个功，身体的变化特别大，不长时间病就不翼而飞了。通过与工友交谈和参加心得交流，我了解到工人、农民、教授、医学专家、科学家、老红军，还有老人和孩子都在练法轮功，他们练功不仅是身体好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不断去掉私心，用真善忍三个字要求自己，在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里，修出纯真的心态，处处为别人着想。与这些好人相处，我感到自己的不足，后悔得法晚，心性不高，如今得这高德大法，真是太幸运了。在学法练功中，时间过得飞快，我再也不去留意血液病，一心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可是不知不觉中，身体逐渐好了起来，脸色由绛紫变白了，牙龈消肿，指甲根由紫变红，发黄的头发又变黑了，血液病的症状统统消失了。医生裁定的不治之症，在修炼法轮功后竟然好了，再也用不着去医院了。法轮大法使我绝处逢生，不仅使我身体健康了，还使我思想得到了升华。真善忍三个字照亮了我的心，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成为一个好人。正是因为我的精神变了，有了向善的心，才引起了物质身体上的巨大变化。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大法使我成为一个新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在大法修炼中受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退休医生练功后排进了双肾多个结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9月28日。我是一名退休医生，1994年8月有幸得大法，绝处逢生。通过修炼，我把双肾的结石排净了，久视不愈的高转肽酶降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是一个受过现代医学多年教育的西医医生，为什么会走上修炼的道路？让我来讲一下我的亲身经历。从1990年开始，我反复腹痛、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腹胀严重时半夜痛醒，身体很瘦弱。做 CT、B 超、X 光照片、胃镜、肝功能及多种化验，发现转态酶升高。曾经在北京各大医院的专科专家会诊，甚至还抽血送到国外化验，都未能确诊。曾经服用多种西药和中药并打针，自己还自费耗资甚高，购买蜂皇精、鳖精、西洋参等营养品，还试过草药、偏方多种方法治疗。可是指标不降，反而直线上升，由正常值的40单位渐升到130、300、500单位。病痛的折磨使我身体日渐衰弱，直接影响了工作，由半休到全休治疗达数年。专家讲，目前诊断原因不明，也无特效治疗方法，只能靠对症治疗，休息及营养调理。我对医对药都失望了，在无可奈何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也学了一些气功，仍无效果。我当时有气无力，面黄肌瘦，处在身心交瘁之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位老者对别人讲，他练法轮功3个月了，只见他红光满面，真可称得上是鹤发童颜。他讲此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往高层次提高。我听了十分感兴趣，萌发了练此功的念头。在看了法轮功修订本后，我于8月正式开始了修炼。修炼几年来，我有很多很多体会，这里是把我练功排除了双肾多个结石及长期高转态酶得降的神奇效果介绍如下。那时我刚开始练功不久，有一天突发右肾区疼痛剧烈，以往每年体检 B 超发现双肾交发结石，我当时没有予以治疗，我频频呕吐，严重失水，家人怕出危险，将我送至北京医院泌尿科急诊，当即做了 B 超，结果为右肾结石、肾积水，要我入院手术。住院后经检查确认为右输尿管结石，并右肾及右输尿管积水，泌尿科专家认为肾结石比较大，为 1.2 厘米，用保守治疗服中药或排石冲剂等不可能自行排出，只有体外碎石或手术取石，但碎石后也会有远期的后遗症，如肾萎缩等，所以主张开肾取石为最佳方案。我长期转态酶高，消化功能差，体质虚弱，不愿手术。虽然医生说若肾积水时间太长，肾功能受损，后果严重，我还是自己要求出院。在这期间及出院后，我坚持学法练功不懈，我听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反复读转法轮，老师要求我们把自己视为练功人，提高心性，把常人的名利心和执着心放下，做个真善忍的大德之人，同化宇宙特性。这段时间我对人体、生命、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思想有了升华，不再为了自己的病忧心忡忡了。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也奇迹般好转起来。出院后大约2个月的一天，我在家练动功后打坐时，排出了右肾一粒大结石，黄色，椭圆形，有点像桑葚子。我去医院复查，右肾无结石，肾大小正常，无积水了，左肾下端还有3粒小结石。之后的1个月，我有几天排乳白色浑浊的尿，有粉笔渣样的沉淀物，估计是练功化了结石排出来了。果然再去医院复查，拍 X 光片，左肾只剩一颗 0.6 厘米不平滑的小结石，在肾下级，医生讲很难排，可以不用管它。我没有理会，继续坚持学法练功。不久后在一次打坐中，这粒难排的结石也自动排出了。我修炼法轮功，排出了现代医学认为必须手术或碎石才能排出的右肾大结石和左肾下级的不平滑毛刺状结石，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另外还治好了我数年久治不降的高转态酶。1996年初， 我院例行的职工体检结果，我的转肽酶由500降到了60，近于正常了。不用吃药，我恢复了消化功能，长期腹痛、腹泻、腹胀等症状一扫而光，一改过去连夏天也不能吃水果等生冷物的弊病，食欲也正常了。过去的我憔悴不堪，走路讲话都无力，甚至骑车到公园也恨不得中途停下来休息一两次，到了公园先坐下来休息才能活动。现在我面色红润，有了光泽，走路轻快，骑车似有人推着走，精神面貌也大有改观。熟人都讲我跟练法轮功前比，真是判若两人。事实证明，法轮大法不是迷信和说教，而是最科学的。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小小舞蹈班神奇故事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云南省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曾经是舞蹈演员，退休后开了一个少儿舞蹈班。小孩子练习舞蹈基本功难免受伤，这位法轮功学员班上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都能够化险为夷，来听听小小舞蹈班里发生的神奇故事。我是一名从业30多年的舞蹈演员，退居二线后，常常有朋友或认识的人来请我教他们的孩子跳舞。到后来，大家都劝我开个少儿舞蹈学习班，专门教小孩子跳舞。说的人多了，我也开始考虑这件事情的可行性，但还是有顾虑。我想，要开班，就要从最基础的舞蹈基本功开始教起，要翻跟头、压腿等等，就有可能受伤。这么小的孩子，在家里都是心肝宝贝儿，我怕我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这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没事儿，有师父。师父的点化坚定了我的信心。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向学生和家长们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的道理，告诉他们 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我教的学生参加过少先队的，大部分都退了队，许多家长也做了三退。由于他们做了三退，常常念九字真言，都得到大法的保护。下面我讲其中的几个逢凶化吉的神奇故事。一天早上，四岁的小英子坐在练习室的小舞台边上压腰。小舞台大约有四五十公分那么高，他腿呈八字形张开坐在地上，身子向下压。这时候还没有正式上课，边上的小舞台上负责生活后勤的老师正在和其他老师讲话。这位后勤老师很胖，有140-150斤，他讲得有点激动，边讲还边往后退，结果退到舞台边时，一个不小心脚踩空了，一脚踩到小英子靠在舞台边上的那条腿上。当时所有的人都吓坏了，所有人都认为那老师140-150斤的体重踩到那个嫩嫩小孩子的腿上，那腿肯定得断了。那位老师吓坏了，赶快蹲下看小英子。我们都围到小英子身边，却看到她仍然保持那个姿势坐在地上，好像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继续练习。我担心地问她：小英子，你怎么样了？小英子笑着说：啊，老师，我没事，没什么感觉。我检查了一下，确实是一点事儿没有，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默默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了我的学生。有一天，学生小花正在练习翻筋斗，突然间她就停下蹲着不动。我很奇怪，平时这个学生是最勤奋的，从来不会偷懒。我开玩笑地问他：小花，你怎么了？是不是偷懒呀？他脸色苍白地抬起头对我说：老师，我扭着腰了，很疼。当时我正在给其他学生讲着课，这时候另外一位老师，他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赶忙跑过去，一摸小花的腰部，鼓起来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块，才碰到他就连声的喊疼。于是那位老师对小花说：别怕，跟老师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花就跟着一遍接一遍的念，第八遍还没念完，小花突然说：老师，腰不疼了。事后我的这位同修跟我说，当时他感觉听到砰的一声，他摸着小花的手都被震开了，再一摸，那个包不见了。师生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还有一天，一位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的学生家长来到舞蹈班，一来就跟我说：我太相信你讲的了，退出中共组织，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句句都是真的。于是他给我讲了他9岁孩子遇到危险得到神佛保护的事。那天他女儿要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他准备了2大袋食物给女儿带去学校。一大早他开车把女儿送到学校门口就走了。女儿提着那2袋子东西往校门走去，突然袋子掉在了地上，里面的水果零食都滚了出来。正当女儿蹲下身去捡东西的时候，旁边一辆面包车向后倒车， 女儿个子比较小，又是蹲着，车里的司机也没看见，结果车将女儿撞倒，还顺着女儿的臀部压了过去。司机知道撞了人了，赶快下车检查，周围的人都围上来帮忙，还说完了完了，这小姑娘肯定没命了。谁知道当众人从车下把女儿抱出来的时候，女儿好好的，啥事没有。司机怕出问题，还是将女儿送去了医院。当家长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时，就听大夫说，奇怪呀，裤子都碎成这样了，小姑娘还一点伤都没有，就一条细细的划痕。家长看到女儿的内裤完全成了碎片，但整个人完好无损，只有臀部有一小条划痕。她还是不放心，问大夫要不要开点药。大夫说，人好好的，开什么药。然后这位家长又给我讲了一件事。几个月前，他开车带着女儿和另外两个孩子到省城玩，快到省城的时候，在高速上因为车速过快没刹住，一下子整个车钻到了前面的一辆运送汽车的加长货车下面。等救援人员把他的车拖出来，他连带三个孩子都是毫发无伤，他的车子除了一点刮擦也没什么大问题。从此以后，这个学生家老少三代人对法轮大法深信不疑，时常诚心念诵九字真言。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